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我是菲儿，
是《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啊，歌词写得太好了，
没错，
就当一个女孩呢，她在孤独徘徊当中呢，她都产生了坚定的愿望，说我一定有一双隐形的翅膀，相信自己能够飞跃艰难，飞跃自己的绝望。
就是说不管在什么的状境遇下，
是
遇到困难或怎么样，你或者你现在在一个什么非常失落的一个状况下，但是都不要对生活那个失去希望，你都要抱着希望勇敢的去继续下去。
是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在破裂的婚姻即将破裂的婚姻当中，如何用你的智慧挽救他回来。
是我其实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许都甭管是已经过去还是曾经正在面临或者是未来要面临，其实多少都是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的可以展开的话题可以聊的。
是没错，心理学上有这么一句开始我以为是开玩笑哈，后来一查心理学当中心理学家透过就是对人类的这样生活的不断的统计所得出一个结论，有一个名词叫七年之痒，对不对？
对，
花前月下那个时候，对不对？年少懵懂，最后达到一个心仪的人走入了你的生活，
对，不是
你就念念不忘，最后呢，俩人在一起步入的这个结婚的殿堂，经过了所谓的这个。月朦胧啊，鸟朦胧的那一个情景之后，
不是还有说吗？月朦胧、鸟朦胧这种热恋期是最多不过三年吗？
哦，有。
对，
但是呢，心理学家认为说，基本上
是就可能是完全冷了。
哎，就基本上说，你可能就是你牵着他的手啊，
对，
就如同牵着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就觉得好像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这是最容易什么发生婚变。
对，而且我觉得是很多夫妻到最后肯定都能够深深感受到，确实都是这样，就是确实好像互相拉手啊，或者是碰一下都没有感觉了。
是，那这种亲情不在了没有关系，这个所谓爱情不在了，但是亲情还在，可能还能维持下去。
对，
但是也有的人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失望透顶了。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刚才他谈到，就是好像爱情不在了。但是我们至少好像我不应该离开，为了孩子嘛。
对。
但还有的人可能就没办法去原谅对方了。
对，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尤其我们的话，就但凡有小孩的话，就肯定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都是不太会去打破这一份平静的生活的。所以说如非大问题的话，就是真的是比如说有的是破产啊，或者是有的是就是经济问题，或者是沾染上一些恶习，或者哪怕就是说有第三者的
介入，
可能才会是导破这个导致这个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吧，或者是最后一个稻草吧。
没错，就刚才菲儿有讲说，大部分的夫妻呢，就是因为至少有后代以后，就是孩子之后，为了孩子不要说让他有一个对大人长辈的这个失望。
对，
你看人家这个下班的时候啊，都高高兴兴，不是爹和妈就来接自己回家。那我们家呢，好像总是像缺点什么，妈妈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另外一个叔叔过来接我，没有个男性，他就觉得可能在家就是本来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居然带到学校，让其他的同学耻笑他。可能呢，家长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可能算了，那我们就还是凑合着过吧。过了过去呢，哎呦，复合在一起也还是不错。但也有的人呢，可能从此以后啊，他真的失去了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特别高的这种热情跟期盼。
对，
就过着平平碌碌的那生活一样。
但我觉得现在的，你不觉得伟明哥，现在社会好像对离婚的看法，就是大家也都是很习以为常，就不是那么一个好像 不好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反而是很多人就是为了活出自己，并不是特别隐忍在婚姻，尤其年轻一代。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好像之前也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说上海、天津他们的这个离婚率，大城市离婚已经都超过了60%，甚至达到了64%。那你想这个比例，那这个家庭是超过一半的家庭，其实或者是你说一半的人，你一问起来，交往起来都是曾经有过婚姻史啊，或什么这样子的。
哎，还真，
大家已经不觉得是件什么事。
没错，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比我们在古代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其实对那个所谓的离婚呢，我们当时真的有点像。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你看，一看，
对，
对，
就恨不得好像党支书都要找你谈话。
哎呀，对，街坊邻居会说，你看，哎呦，你看，你这，咱1300电台，你看某某女主播，你看和男的离婚了，哎呦，是吗？哎呀，你那简直，你看，弄的是满城风雨。其实
有那个居委会大妈嘛，
哎，对，就找你谈话了。哎呀，菲儿啊，你就干脆，哎，你现在好好的那之类的，开始劝说。
对，
但是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离婚其实越来越看得更加的 open， 就是对所谓的这个当事人啊，其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当然表示遗憾，但是大部分表示理解。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的一个社会现象，再加上我们大部分因为坐在我们收音机旁听我们的节目的都是移民到美国的
中国
人，大部分都是我们华人，所以说他们可能在这边的这边时间比较久了，更加的西方化。因为周围的老外那简直一问他说你没离过婚，那简直很奇怪，你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吗？所以人们对结婚呢、或者是离婚的这种所谓的人的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个隐私，其实是保持他的尊重和自由。人们真的不是更多的去关注你是不是离婚，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哎，万一你们家里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危机的婚姻的话，一方至少有一种要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说根本就不想放手，因为我离开你之后呢，我不见得能够生活更加的幸福，但是一时之间呢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挽救。哎，这个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给您提出这样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如何才能挽救一个濒临危机、濒临破灭的婚姻的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卖一个关子，广告之后呢再给你一一分享如何去挽救濒临破碎的婚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当情侣步入婚姻生活，总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像婆媳关系不和、经济纠纷、夫妻生活不和谐、伴侣出轨等等问题。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太公姜伟民和你聊聊，当婚姻出现裂痕时，自己又不想离婚，应该如何去挽救危机中的婚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讨论的呢就是如何可以挽救濒临破灭的婚姻。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就虽然现在离婚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就是大的一个事儿，或者是很就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不好的事，甚至就都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但是老话说得好嘛，还是要劝和不劝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等于说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再希望一个婚姻不是那么样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够做点什么，
是没错，
怎么去做。
是老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宁拆十座庙，哎，也不拆
砖
一个一个家哈。
所以劝这个叫什么？劝大家和的话，就不离和的话，这是很大一个功德。
对，没，哎呦，
对，
你们有宗教的这样一个信仰的人哦，就等于说劝和无劝死啊！你看，和我们就和人家田文春就不一样。
但是那个。
对不对？人家哎，你怎么的？哎，别跟他过了，别这么干，就是还是能劝和，因为毕竟啊，说实话，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我认为啊，一直很优秀的传统。老美呢，只要是不合我意，对不起，因为他们是大部分活在什么自我的世界当中，就是 西方人，你看我们来自美国这么久了，他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老娘不舒服，对不起，我马上就跟你离。那么男生也就更是了，哎，我第一不太轻易跟你去结婚，但是结完婚以后发现苗头不对，那对不起，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他们是一问说这个结婚史啊，有很多很多次，对吧？就是像说，哎呦，哦，
甚至我
你都十年二十年还没离婚，对不对？那就觉得非常的诧异。
而且是西方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婚姻的话，可能有一些。也有一些没办法离掉婚，他们还会就是开创出什么自由式、开放式婚姻，
哦，
对不对？就大家都各自的，还是允许，就大家都互相的那个。其实那也是一种 keep 婚姻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是大家可能因为我们俩之间已经没有爱情或怎么，但是我们可能因为孩子要共同抚养，
或者财产
啊，或者财产
没法分
啊，或怎么样，
哦，
他们还是会去采取这种就互相都默认认可的情况下，就大家可以开放式婚姻，
嗯，对，
是西方他们，自己也有 keep
他们的办法，
对，
哎，对对，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你是无奈也好，还是说真心想说，哎呦，这个段婚姻的话，我们还想把它挽救回来，其实心理学家有相当多的步骤跟办法，
嗯，
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就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其实心理学家认为啊，或者是情感专家他们认为说。很多时候的夫妻之间为什么产生裂痕，而且这个裂痕越来越大，就是因为第一句话没听懂。第一句话什么叫第一，我本来说的不是那意思，但你愣理解
成
那意思，
就是说沟通不良嘛，
对，
两个人之间，
对，
这个东西发生是很常见的，因为男性啊和我们女性，就我们在思考问题，我们之前有讲，就是说什么情人节送礼啊，那个你忘了吗？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啊，或者是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对，没错，所以说呢，作为男性呢，比较莽撞，比较粗鲁，对，你不爱沟通。想说这事儿，我跟着婆婆娘说什么，婆婆妈妈的有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跟她说也没有用，她也解决不了，还落她一顿叨唠。
是啊，那不有那句话说，世界上对吧最蠢的事儿是跟女人去讲道理，不是？我是说，
这就马上就没办法沟通了。
对，这可能脾气就上来了啊！结果没想到人家太太所讲的话呀，可能不是你理解这句话，这怎么办呢？这个情感专家给我们一个建议，对吧？就是多多沟通，在你觉得说，比方说你听到是对方说你去死吧，哎，你马上可能就开始噼里啪啦什么都来了，
嗯，
那说明你肯定你沟通他，你们俩相，
尤其年轻的时候，
对，
现在就是岁数大点，可能你说一句你去死吧，我可能啊，那行，那我就死就死去吧，我可能开个玩笑就给他绕过去，
哎，对，那年轻的时候，特别是七年之痒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浪漫已经消失殆尽了，已经步入到正常的生活，锅碗瓢盆交响曲的时候，谁送孩子，谁请保姆，你赚多少钱，我去怎么去等之类的啊，是你的爸爸妈妈谁照顾，我的父母谁来看护之类的，这个时候呢就马上陷入到相当多的这种窘境，可能两个人开始产生裂痕，那这个时候因为生活的压力也好，今天可能遭到老板的或者经理的这种啊所谓的这样这个严厉的斥责，心情就更不加不愉快，然后拐到一个拐弯的时候车还被擦了一下，然后自己那个保险还不 cover，要花出很多的经济方面这个种损失，然后又备受这样大精神这样的一个折磨，可能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哎，你去死吧之类的。那你要如果真理解他，他让你去死的话，当然，如果真是这么理的话，这种人必须得跟他离啊。那否则的话，哪一天你正在呼呼大睡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下点什么药，对不对？那可能。但是呢，他的的确，如果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想，
不是你基于你们俩之间的了解，你知道他就是一个逞一个嘴强，不是这样。
嗯，
所以这种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就有时候可能越沟通也会越上火的这种情况下，就并不是在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情绪可以沟通的情绪下的话，就先冷静。
嗯，
但冷静其实我也是奉劝大家，就不要冷静到冷暴力那种状况。
哦，
就是不要一冷静，我甚至有朋友他们可以一个月都不说话，
哦，
那我觉得那个也是很伤夫妻感情的，就是我觉得是过一夜吧，一般，第二天确实脑子会清醒很多，可能也没事了，然后可能 互相给个台阶儿，吃做个早饭干嘛的也就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哎、是没错、嗯，就是等于说呢，刚才菲尔给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非常好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或者周围的朋友、亲属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别走入冷暴力。但是呢，冷静不等于冷暴力，
是
冷静是有一定的智慧，就是可能时间段。最多一个晚上，
对，
第二天呢，你看那主动特别男生，哎，早起啊，煎两个荷包蛋啊，下点面条啊，哎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可能，哎、
是不是你们男生挺受用的？会就没事了吧？
啊，对对对，如果我要是有这么，比方晚上吃赌气的话，
嗯、
第二天我一看香喷喷的。而且太太还把你叫醒了，
嗯，
哎呀，算了，一想说老夫老妻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要沟通或者是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是非常之重要。那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建议，就是说千万有些遇到什么问题呢，别靠猜的。
嗯，
哎呦，他可能是这个么想吧，他可能是这样，老夫老妻对不对？那有什么话可以不要讲吗？讲出来。哦，对方一解释才是哦，原来是这回事啊，不是让你去死，而是说我今天啊遇到啪啪张三李四啊，中迅又骂我，高宁又批评我，对不对？哦，那我一肚子气，所以说我当时说你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中迅，不是想着高宁呢，哎，就骂的是他们，哎，这你看夫妻之间这么一讲，哦，原来马上心结就解开了嘛，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解开这件事儿，再接着几件事发生起来。那可能就导致一桩婚姻的破裂嘛。
嗯，
专家还给我们有第二个办法，就是要尊重对方，是多夸奖，不要以批评为主。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教育孩子小朋友
也是这样
，对不对？我开始我不知道，我对孩子特别，当时是几十年前我们养育的孩子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哎，我女儿我。当时他稍懂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严厉地斥责他。有很多人想说，哎呦，你做父亲怎么对女孩子？我慢慢开始学习，找一些书籍啊，学一些资料，哎，再加上听一些老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介绍经验分享，女孩啊是呵护长大的，
对，
男孩是什么棍棒下长大的。既然你养的是女孩，你多呵护她。哎，没想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是老爹这边遇到什么难处，给我是又煲汤啊，又炒菜呀、啊，有的是到外面去买什么东西请我吃饭。你看这女儿，就你呵护大了，她对你，你对多少爱给她之前，她现在多少爱还给你。
对，所以可见伟明哥是对女儿的这个呵护啊，是不是已经胜过对妻子了？
那当早就超过不是？哎，所以说夫妻
如果要能对妻子也是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就是你们夫妻之间真的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嗯，
我现在基本上感觉是这样，
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能够对对方的经常夸赞，
嗯，
那么远胜于你去纠正他。因为其实你觉得吗？人都是有这样的毛病，我不太清楚啊。大部分都有这毛病，就是总愿意给别人做示范，
而且总
做指导，
挑刺儿。
对，你擦个玻璃，比方说哈，假设你一个女生去擦玻璃，那男生在那边看着报纸，喝着咖啡，女生辛辛苦苦在那擦玻璃，对不对？
嗯，
你再说，哎，你看，擦那玻璃，你看又像魂，像鬼画魂似的。你看，要不然女生人家没说，要如果说一句。哎，先生，你把那咖啡放下，报纸放下，能不能帮我擦内外两扇门？那你看，要做点事情，不就？结果呢？你不光没去赞扬他，
你还挑刺儿
。你如果要是会学会赞扬的话，反正咱们自己已经在这边喝咖啡了，对不对？享受着这个人生啊，那享受着啥？你可以马上就直接说一下：哎呦，我发现我今天不用戴老花镜了，为什么？天非常亮啊！哦呦。我太太在这擦玻璃呢，你看玻璃比往日亮明亮的多呀。哎，你看人对方一边干着活，对吧？一边怎么样？特别特别感动，心里啊暖和和的。
就我们下意识总是爱去看到别人的缺点，
嗯、
而不是看到别人的优点。其实包括说赞扬这个话也是，就不是让你那种虚伪的，就是哪儿哪儿你都赞。其实我也见过这样的女孩，就是说她比较、
嗯、
就哪儿哪儿都是，就看你好哪儿哪儿她都是好的，都是怎么样，就是你就觉得她的赞扬她就很虚伪。所以说就是让我们是真心的发现对方的优点，
嗯、
然后把它给。摘出来扩大 赞扬他。
嗯，就是真心观察对方。
嗯、对，你不要去老看他那个，比如他没有擦到的那一块或者怎么样、
嗯，
你要看他擦到的那些。
哎，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聊，在对立这个处理夫妻之间，特别是如何去挽救一个情将破碎的一个家庭，他有哪些更好的办法。当然了，我们可能还会跟大家来分享说，如果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您如何处理。所以说下一段可能就要访问菲尔和伟民，如果我们本身家里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如何处理，怎么回答。哎，那等一下再告诉你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讲。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如何用技巧来挽救一桩情将破灭的婚姻。其实啊，之前谈了几个手段啊，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要保持常新，或者新鲜感。
哦，
一直让这个新鲜感陪伴你们的夫妻生活。
是，
哎，这一点我觉得好像挺重要，是吧？
对，
因为
你可以有些，就像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就你可以创造一些出去旅行啊，然后因为你如果常在家里这个环境，可能确实也很难就是寻求一些新的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所以有可能是出去旅行啊，住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新颖的旅馆啊，或者怎么样，都会让大家可能心情啊各方面都有一种想要新的这种重新这种新鲜的这种感觉。
哎，没错，其实呢回顾一下，我觉得心理学家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嗯，
你为什么爱上他，就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你才爱上他。如果你为什么有人讲说，哎呦，我们俩是青梅竹马，
嗯，
那小的时候穿差一点穿一起活当裤一起这个上厕所，男孩女孩一对对方没有任何神秘感，所以一般很少有人说他青梅竹马的时候我就爱上他，不可能，大部分都不能，因为他把对方没看成是异性，太熟了，对不对？那好了，那心理学家认为说，你之所以想当年啊，就是让你就是魂牵梦绕的那位，其实他就是一个你并不了解一个神秘的人，之后闯进你的这个大脑之后，闯进你的心理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呦，我从此离不开他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你们俩又成为那个特别熟悉的、
特别熟悉了，摸左手呛右手一样、感觉。所以说呢，就新鲜感不在了，那怎么办？创造所谓的新鲜感。刚才呢菲尔讲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例，就是说可以两个人呢到一定的程度觉得，哎，有一些冷战呢、有一些可能夫妻之间呢有些话可能没办法讲，怎么办呢？男生主动点，对不对？那给太太呢安排一个他很喜欢多长时间都向往的，比方说不一定太久，可能就利用一个假期，你比方说一个长周末啊之类的。当然最好如果两个人都安排说一年把休个年假，到欧洲啊，到什么地方非常心仪已久但是从来没踏足过的地方，哎，安排一次旅行，真的你会发现说，哦，之前那种陌生感随着人的心理是可以迁移的，你对那叫什么，就是对周围环境的陌生，然后呢你对对方的观察，比方说你先生哇大喊说，哇，这个埃菲尔铁塔是这样的，我经常在，你就马上就是看着他的这种表情，你就联想到想当年你们俩在读书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哎呦，他当时那种像傻小子一样但傻的可爱那个表情又回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了。
对，这个有可能是就是只是有可能有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其实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可能真的有些婚姻你旅行的话他也不一定，因为有些你知道吗，有些男生就是他就是很木，就是比如他去到什么地方都他你非常开心说哇这样这样，他都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哎呦
这有什么，就像你说，就是其实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好像就是他没有女生的那么感知力那么强，所以说他有时候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兴趣，这种时候我就觉得男生要稍微哪怕演一演、也要显得就是还是蛮喜欢的，
配合一下，对不
对
但就是那他可能性格就是这样吧，对他可能对有些非常惊喜的东西的话他会刻在骨子里，他不会讲出来，所以这时候太太的也应该理解一下。但是呢有没有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夫妻之间新鲜感不在了， 对不对？你们俩本来是创造浪漫、创造新奇，两人呢可能到一个地方游轮也好什么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可能索然无味的夫妻生活，哎，突然间呢又有兴趣了。很有可能哦，
对，有可能有那个点。不过伟明哥，其实我是蛮相信姻缘的人，嗯，就是说缘分来了你俩就认识了，就甚至成为夫妻，但缘分灭了走了，那你们俩可能就散了。
哦，
所以我就觉得就各种东西，其实即使我们在这块儿怎么讲要预防，
嗯，
要怎么样，就有可能每一段婚姻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就是真的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来真正特别好的去履行或者实施起来。但我觉得能够听到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人，就能够听到的听众，其实也是说明是有缘人。
嗯，
他们听到这些也许也会有反思，反思他们自己的婚姻，
嗯，
也如果能改善一桩，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这是功德一件嘛。
对，
所以刚才呢这个菲儿有讲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婚姻啊，
嗯，
确确实实没办法挽回的，
嗯，
那就放手让他去吧。
嗯，
那哪些婚姻？
田大哥说的是
对，没错，
这是一个看透人生的人，可能才会就是去这么劝。
哎，
嗯，
好了，那就我们这个卖的关子就给大家来，马上呈现到我们的节目上来了。
嗯，
刚才在节目之前就结束之前，我曾经讲过说，我们开始拷问我们两个人，
对，
哪些情况你绝对没办法原谅对方？当然了，你是选择题啊。
嗯，
我请问。如果你先生出轨了，
嗯，
你有没有挽回所谓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会不会原谅他？
我觉得我是这么觉得，就是每个人如果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他会，当然会难过，会痛苦，但是过去之后，他肯定还是会，depends 这个男的，如果他还是他们有美好的记忆啊，或者是这个男的是家里
depends 这个男的，你 depends 几个男的？
就是不是？就
假设你先生出轨了，
就，嗯，就是也要看他，就是因为每段婚姻不一样嘛，看这个。
哦，
男生在这个家里的主要，因为我看到很多大女主，就这个家里，这个女人就是比较强势，她工作各方面也比较强，就她可以非常自主的人，那她就是忍不了的，她就会离开，因为她就觉得我也不靠你什么，我干嘛不离婚？然后，但有些就是说她是婚姻的话，她还是男方呢，可能还是主要挣钱的力量的话，她可能会隐忍。我觉得这是要 depends 是什么情况，
哦，
这个家庭。
你讲说如果说女生处于劣势，而且再加上整个的收入来源呢都是靠这个男性，
对，
然后呢
隐忍，
哎，他隐忍了，所以说你看收音机旁的听众们很多人男生笑了，对不对？你我知道你是在家里的这个精神支柱，对不对？
嗯，
而且是经济支柱，所以说你可以去出轨了。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就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为了这个家庭当初肯放弃工作留在回归家庭生活的话，
嗯，
她的性格就是想没有那么工作的，就是没有那么的那叫做工作狂或者是什么，就是那么有非常想要工作的这种新的女孩的话，她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她也是会稍微的软弱一点，就她也不是会那么强势的要非要离婚，她也很要想要挽回婚姻的。
哎，
嗯，
那我再把她附加个条件，还是男生出轨了，但是这女生说点实话，你是真的爱她，但是呢你是在家里呢是经济支柱，她远不如你收入多，而且我再附加一个条件啊，就像一个电视剧似的，这男生是偶尔因为应酬喝多了
啊，
然后被一个女老板给看上了，俩人可能就如何如何。
我呢是见过这样的家庭的，
哦，
但是就是说男生如果一开始有过这样子偶尔的一两次，如果被发现了，
嗯，
是他比如道歉求饶这种，女生会原谅。
哦，
但是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发生这种事情，但凡互相甭管是女生还是男生让对方知道了，这个婚姻都回不到原来那个样子。
哦，
他都会有点变味，所以一两次之后如果再而三的话，基本上如果这个大女主是都不会再去原谅了，就把他就是 踢出家门，
踢出家门了，
想怎么来分配一下这样子。
哎，这上述呢都是菲儿他自己的观点，
对，
而且我也是拷问你。那关于这个问题，伟民怎么回答？如果我们家发生类似这样情况，我如何处理？
就是太太，我觉得这个是更让人，因为男生出轨的，就是，但现在其实很多女方出轨的例子也挺多。
当然了，对不对？那我怎么回答？我如何处理？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告诉你。要说到这个，我们家发生这个情况，我万一我太太给我戴绿帽子的话，
对，
我怎么办？对不对？
对，
行，我们节目就结束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必须回答。
但是我个人，哎，先让我来猜一猜。
是你猜吧。
我觉得伟明哥是要会去寻求解决方案的。
哎，
我觉得伟明哥你是不太会去，就很就是冲头的那种，就是要离婚，就是强势的那种。
不会，不会，不会，我一定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就是
因为他给我带了嘛，我给他再带是吧？
他带一点，你带两点是吧？
哎，不就解决了吗？这不打平了吗？没有了。说实话哈，如果你不。这个太太给你戴绿帽子哈，看你怎么想。
也要，就是看情况。
因为我是比较信奉这个吉祥，一个位哲学家叫刘吉祥啊，他说的一句话，要想生活过得下去啊，头上就得有点绿，
不是，就得绿油油，
绿油油一片。
这不可能吧？
对，其实呢，说点实话哈，这当然我们都是假设，如果万一。不一定摊到谁身上的时候，男生出轨也好，女生出轨也好，这是其实夫妻之间最大的机会。
对，
真的是没办法。有的时候你会原谅了对方，但是过一段之后，特别女生，她就觉得好像你是不是张三李四又开始和之前那个事情又开始连个
起来。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当你是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庭的时候，然后另外一方他并不是，而且还经常有活就不干，就找个借口就在外面了。
哎，
你当然会心里有不平衡感，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是要看看我们是怎么去，就是看都是要看情况的。如果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如果你真的很想挽救这个婚姻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劝女生的话就装作不知道。
哎，
因为我觉得说破了的之后，是真的两个人见面会很尴尬的。
就是说本来先看看自己掂量一下，
对，
一旦发现说哎呦可能最近先生呢有点夜不归宿啊，然后之后呢有的时候藏着掖着他的手机不让你看，对不对？要是再加上突然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接着，然后不敢讲，哼哼支支吾吾的，把电话赶快挂掉了。哎，这种行径的时候呢，你要掂量一下。
对，
你们可能已经遇到麻烦了，但是如何解决？其实呢，刚才菲儿讲的非常一个重点是，就是你觉得这段婚姻还有没有必要去挽救？这是很重要的。你觉得确确实实没有必要挽救，因为你那边情人也在等着你呢，对不对？那就没有必要，大家一直接开诚布公讲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握手言和嘛，谁也不伤害谁。但是如果你觉得说，第一，刚才我们谈到经济这个来源，可能你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就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呢，你又去抚养自己的孩子，这就麻烦了。你要特别想抚养，对不起，你可能要重新，可能吃的苦更加的这个大，你要权衡利弊哦。第二，那你要觉得首先经济不是问题，但是呢，你真的是非常爱他，你又
有优点，
对对，而且你要看，就是所以说 depends 嘛，说万一这个男生真的像刚才我谈到了，就是一时的糊涂，对不对？犯了一个什么全天下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对不对？哎。当时呢就把事儿做了，做完以后呢第二天还是追悔莫及呀，对不对？然后呢向你痛哭流涕呀，我以后啊我绝对绝对不再听田平春的这个教唆了我犯错误了。哎，这个时候你看如果还有挽回的余地，其实呢如果把自己旧的这个婚姻去挽回的话，我觉得远比你再重新找一个不相识的人更加的靠谱。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过，二婚不是不行，而是说两个人都有结婚史的人，他们突然凑在一起，就是为了都是同时自己摆脱自己当时那段恋爱的痛苦，然后又凑在一起了，之后呢可能都各怀鬼胎 对不对？你看我带着孩子过来了，我带个儿子，你带个女儿，他们凑在一起的之后，哎，我们将来这个钱归谁？那我孩子，我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要不要付你的一半财产？怎么算？很难。
嗯，
这个呢，所以说你把这些都衡量完了，那老娘不怕，我将来就一辈子过自己的一生，那 OK， 那咱们就走着瞧。我们马上今天咱们就上那个找律师，咱们就谈离婚。但如果说哎还有挽回的余地，一看这男生呢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出轨成性，有机会，我觉得最好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呢？刚才我谈到了，不光是刚才可能收音机旁的女性就可能有点不太满意了哈，其实男性也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她也是一时糊涂，你们可能长期分居，那女生她可能对自己的有些这个情感上的支持啊，包括生活上，你比方说连自己家，有些女孩子自己家这个电灯坏了都不会安，把甜品人找去了，那对不对？这个久而久之
就容易出问题嘛
，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哦，可能呢你过去对她对你太太可能关心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想起哲学家刘吉祥的那句话，
嗯，
那么头上怎么样？要有变绿，生活才能过下去。那这个其实是玩笑的成分，但是其那个心理学家也有这么个说法，我觉得我非常赞同。
嗯，
你呢，就是一直耿耿于怀对方的错误，特别是出轨方面的，可能这个生理上、身体上的接触之类的，你其实是，这件事情存不存在，我们再说啊。
嗯、
其实。最痛苦的是你，
没错，
就是如果你放下你对对对方的这种纠结，
嗯，
就等于你放下自己的心结，原谅他就等于原谅你自己了。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要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嗯哼，
其实我们每一段婚姻就是出现问题，不是一个巴掌的事情，一定是两个巴掌。
哦、
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如果都反思一下，就如果真的没有继续的可能了，也是。并不是说非得要强扭在一起，但是如果但凡还是可以继续啊，确实像文明哥说的似的，我觉得一婚会，我也看到很多二婚非常幸福的啊，
嗯、
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多的婚姻是，我觉得一婚还是会比二婚要更加的，就是稳固一点，两个人也知根知底儿一点，嗯
嗯，没错，那就是说，你的主张呢，还是如果可能的话呢，那要真的要。走向所谓的分手甚至离婚，那真的要重点到底考虑说我这个举动是不是值，要不要这么做，那真的是相当应该得谨慎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呢还是专家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毕竟想当初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而且把自己的一生都可以托付给对方的这两个，突然间因为某种小小插曲就把你们分手了，而且呢你们也不顾一切的就真的让他去放任的分手了，离婚了，这个事其实是真的不应该让它发生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也同时祝福我们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你们家庭永远幸福，不会发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事情啊！好，感谢您的收听，五一杂谈，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